弟兄姐妹平安，谢谢。所以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正道。在这之前的时候，我们先用一段时间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孩子，你们看着我。今天我们要待会儿这方牧师要讲的就是耶稣要用五个饼两条鱼。你们在主日学都有上过，他用五个饼两个鱼，然后就分给了约5000个男人哦，单单男人就5000个。然后在他分之前的时候，他就把饼和鱼举目，然后就感谢上帝，祝谢，感谢上帝哦。所以我就要提醒你们啊，你们孩子哦，你们在你们的学校里面的时候，在朋友的时候，我知道你们在家里的时候一定会感谢主，说感谢天父给我日用的饮食，然后你祷告阿们哦。但是你们在你们学校不一定是这样的啊，你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也是人。你们会害怕你们的朋友笑你，所以你们每一次吃饭的时候，你们都不敢祷告，啊，也不敢给你的朋友知道。就算你在基督教的学校里面，也未必是敢这样做的，因为很多人很多孩子都不是这样做的。所以以前我建方牧师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的朋友就把我的鸡腿拿掉，买单了啊。后来他们有时候也会跟我理论，他说这个是做工你父母赚钱给你买来的，或者你做工赚钱买来的，你为什么要感谢上帝？关上帝什么事情？结果我就问他了，你吃的鱼圆面那个鱼圆从哪里来的？他说鱼圆从工厂来的。我说工厂的那个鱼圆料从哪里来的？从海里的鱼来的。我说海里的鱼哪里来的？他说渔夫抓的。渔夫去哪里抓的鱼？他说海里的鱼。这样子海里的鱼是从哪里来的？到底是谁造的？我就告诉他说是上帝造的。所以我们吃的日用的饮食，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人从来没有造任何的东西，人只是取了天然的物资然后自己来享用，或者就是把原有的一些上帝所造的羊然后繁殖它，饲养它而已，但是从来人都没有造任何的东西。所以你们在吃饭的时候，你们要勇敢祷告，不要害怕，然后你可以告诉他们说是有一位上帝的，提醒他们，提醒他们有上帝。好，我们来今天我们来看我们的正道的经文。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正道是经文是取自马太福音14:13-21。今天主要的主题是耶稣怜悯供应，是怜悯我们供应我们的君王哦。所以你们可以翻到圣经马太福音14:13-21哦。耶稣是怜悯供应我们的君王。那我们就开始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的召集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因为你已经向世人启示了你自己，以至于世人都要知道认识，唯有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到父你那里去，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你的荣耀，但你差了耶稣基督来是为我们的救恩而来，为我们受死，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刑罚，然后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复活回到你父那里去我们如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施恩典施恩惠，以至于我们听了你的道我们能够明白。如果我们有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有任何的罪恶，我们求你再一次的透过耶稣基督宽恕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使我们没有罪的拦阻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来求你的恩惠。求主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心理，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教导的工作，做责备的工作，做管教的工作，做建立的工作，做安慰的工作。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所以马太福音14:13-14，你们听我念。耶稣听见了，就离开那里，独自坐船到旷野去。群众听见了，就从各城步行来跟随他。耶稣上了岸，看见了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医好了他们的病哦。在这里的时候啊，十三节的时候啊，你看到耶稣就离开了那个的地方。之前耶稣就回到他的家乡，结果他就在那里讲道的时候，结果人都拒绝他，因为他们认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而且他是木匠的儿子，结果他们看不起他。他们说他们认识他的妈妈，认识他的弟弟，但结果他们 不认识耶稣，他们也不接受耶稣就是上帝所要差来的那一位哦。结果在上文的时候，你们记得就是啊，希律王，结果他斩杀了耶稣的一个的公啊，一个的天国的使者。这天国的使者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也就是上帝的先知。结果希律王当时候的啊王希律安提帕、啊、是在历史中的一个的人物，就斩杀了啊施洗约翰。结果耶稣就听见了施洗约翰死了之后，他就离开那里哦。为什么耶稣一定要离开那里呢？因为耶稣要受死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耶稣必须要离开那里，不然是这个的希律安提帕一定会想尽办法再抓这个耶稣啊。所以耶稣必须要离开那里，所以耶稣听见了什么？耶稣听见了就是上文所说的，就是啊希律安提帕斩杀了施洗约翰，所以耶稣听见了之后，他就离开那里，独自坐船到旷野去了。所以在这里的，这就是以色列的啊地图啊。所以啊，你们就看到那个红线呢、啊，就是啊，耶稣在他的家乡的地方。结果他就坐船就过这个湖，到了啊伯塞大这个的地方哦，记载在马可福音6:45哦。所以当耶稣坐船过去的时候，结果有事情就发生了，就是啊，你看到啊下文的时候，群众听见了，他们听见耶稣离开了，听见耶稣坐船了，结果他们就从各城步行来跟随他，结果你可想而知，就是很许许多多很多的群众就从啊各个的城镇啊，然后他们就走，就沿湖岸这样走去，然后来跟随耶稣基督啊，就是当时候这整个的情景哦。所以14节，耶稣上了岸，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医好了他们的病人哦。结果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上岸了，他坐了船，然后结果他上岸的时候，结果他看到什么？他就看到许多的人跟随他。当耶稣看到许多人跟随他的时候，耶稣看见什么？耶稣看见的是什么？耶稣看见的是他们的需要，然后耶稣就怜悯他们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跟耶稣有一点不太一样哦。大多数的人像我们这样，当有许许多的人跟着我们的时候，跟随你的时候啊，哇，越彰显你越厉害，越荣耀啊。所以今天的君王，今天的政治家、政治的领袖，今天的明星、今天的歌星，甚至是宗教家的时候，有许许多多人跟从他们的时候，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有些时候他们往往想的是说，我到底得到什么的益处？哈，我多么的厉害，我多么多人的尊崇我。结果他们有时候许许多多人跟从他们的时候，他们所想的就是要怎么的来使更多的人来迎合他，更受更多的欢迎啊。对于明星而言，就是越多人欢迎他的话，就是他的钱包就越多了，他就越厚，他钱就会进来，明白吗？然后政治家如果他的越多人跟随他的话，结果他就是说他的政治地位就越来越强，结果他也是能够通过政治的目的，各个样的目的，很可能也是为了他的钱包的缘故，结果这些钱就会进入他的钱包里面啊。所以我们人往往的时候，当人跟随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是荣耀自己，当人跟随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是想在我们的益处。但耶稣不是如此的，当耶稣看见他们的时候，一大群人跟随他的时候，他所看见的就是他要怜悯人。他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的不是我们所普通人所看见的，他看见的人的需要，结果他们就怜悯他们，然后就医治他们哦。所以结果你看，如果经文的上文的时候不在这里哦，经文的上文如果你开了圣经的时候，马太福音14:1-12的时候就记载了希律王。希律王是当时候在管理加利利这个省份的这个的帝王，就是罗马帝国所立的这个的这个的希律。他这个的王是残暴的，是一个草菅人命的，就把人当成好像草一样。所以有一些国家的政权，他们是把人不当成一回事的多几个不算多，少几个不算少。结果希律王就是这样的一个的王，结果他就草菅人命，结果为了面子的缘故，他可以把施洗约翰给杀了。但耶稣不是如此的，耶稣是天国的君王，是从上帝而来的，要来到世间来做王的那一位。结果他不是如此的，他是一个怜悯人、怜悯百姓的一个的君王，他是一个好的王，他是一个爱他人民、他怜悯他人民的一个的君王。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当中有一天神兴起你们做领袖，如果有一天神兴起你们做政权，在政府里面有一天神如果把你提升的时候，你们要记得，一个好的领袖，一个好的君王，一个好的政权，应当是为着百姓的益处而行的，而不是为了看着自己的可以得到什么的利益。所以耶稣看到群众的时候，就是看到要如何的怜悯他，但我们就要这样的来学习哦。所以我们看第十四节的时候啊，耶稣不单单怜悯了他们，结果耶稣还有能力怜悯人哦。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就要认识耶稣，这位我们所敬拜的耶稣是蛮有能力、蛮有怜悯的、有慈爱的上帝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我们要在教会里面继续为一些的弟兄姐妹祷告啊，例如金水大哥，我们要使他之前他有肝癌，然后感谢主，在一个意料之外的一个的突发事件，结果他发现了他的肝癌，然后我们要继续的为他祷告，神保住了他的生命，我们要继续为他祷告，使他的肝能够完全康复，然后来侍奉上帝。我们为叶医生祷告，这一次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神考验他的信心的一个方式。结果我们可以为杨华，我们要为 Michelle， 为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你们把你们的问题带出来，我们一同的核心的向神来求，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怜悯人的一个的君王，他爱我们，而且他有能力，而且他怜悯人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提醒你们一样东西，我们人不是这样，我们人是罪人，往往我们罪人怜悯人是有限的。我们罪人往往能力也是有限的，我们往往罪人也是时间上是有限的。如果我打个比方，你说我哪里是罪人？如果有一个人每一天他打电话给你，他说求你怜悯我啊，你首先说你很慈爱，你很慈悲，你就每天的帮助他。他365天打给你，有一天你会拿起电话说，求求你，你也可怜可怜我，怜悯我，不要每天打电话给我好吗？会不会？真的不会吗？如果他半夜3点的时候打电话给你说，求你怜悯我，哇，我告诉你，你不是发怒，你就是说你也怜悯我，你可怜可怜我。因为人的力量真的是非常有限的，人的力量有限，所以结果有时候很容易就什么崩溃哦。所以你很容易的回到你家中，回到家中的时候，老婆就每天的忙啊，你知道家务是很辛苦的哦。我先告诉你们，你们做先生的不要以为很简单，给你做一天家务你就知道了，你就够力照顾孩子。照顾孩子的时候是多么一个辛苦的一个事情哦。所以你的妻子在家里服侍照顾家里煮饭给你吃，抹地照顾孩子，结果他有压力了。所以你回到家的时候看到老公的时候，哇，就很开心吗？说老公你来疏解我的压力，你来怜悯我。结果老公回到家的时候说，我今天被老板骂了一整天，我的压力很大，我从早上做工作到8点9点回到家的时候，你怜悯我。结果谁怜悯谁？妻子要求老公怜悯他，老公希望妻子能够体恤他，结果怎么办？结果往往就是什么吵架咯，明白吗？所以孩子也是一样，孩子很长的时候要爸爸怜悯他啊。我其实告诉你，我不是一个很好的爸爸，因为有时候我在做工的时候，我的两个孩子来吵我的时候，哇，我就会哇，那个火就会起来，因为他找我一次，找我第二次，找我第三次的时候，哇，我整个火就又要爆，火上要爆发了。所以他们在找我报。找孩子找父母亲帮助的时候，父母亲有时候也是因为时间上，因为压力，因为很多的局限，没有办法来帮助他们，结果他们就会失望。结果家长们，他们年老的时候，他们希望孩子能照顾他，能够帮助他，结果往往也是什么失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人是有限的，罪人的怜悯是有限度的，罪人的能力也是有限度，罪人的时间也是有限度，唯有上帝是我们可以无时无刻的来他的面前祷告祈求他帮助的。所以我先告诉你们我可以挖我的丑事给你们看，但希望你们可以怜悯我，不要批判我，但我要告诉你，就是人没有一个完美的。不久前几个月前，我的一个老朋友一直每天差不多几乎每天打电话给我，你知道牧师要特别怜悯人，要特别有爱心，他每天就 SMS 我， 但是有时候三点 SMS 哦，但好跟我的手机每次放在那个床边嘛，三点 SMS 我就把他的问题啊烦恼全部告诉我，经过很长的时候，有时候三点，有时候五点多，因为他五点多起来嘛，所以啊我结果有一天我就爆了，因为他是我的老朋友，那我就被我骂了，所以你看人是真的是有限度的。人的怜悯是有限度，但耶稣基督不是如此。所以你们要学习，在你们的困难的时候，在你们遇到患难的时候，你们要亲近耶稣。Go to Jesus, for he is compassionate, but not man. No man is as compassionate as God. 所以你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亲近他，因为他有满有怜悯有慈爱，他唯有他有能力往往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好像叶医生昨天那个医生，他说开刀的时候，那个医生说应该有把握，但是他的应该有把握，他也不是神，他说只有80%的机会那个脚能保住。想想看，你现在要开刀，结果有医生跑来告诉你，你的开刀的时候你的脚不一定能保住，只有80%的机会。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讲，你会吓到半死。结果我们就集合我们每一个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不断的为他们祷告，感谢主，主怜悯了叶医生了。我们相信上帝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好，我们继续看了马太福音14:15，黄昏的时候门徒前来对他说，这是旷野的地方，时间也不早了，请叫群众散开，好让他们往村里去买自己的食物吧。耶稣回答，他们用不着离开，你们给他们吃吧。但门徒说，我们这里除了五个饼和两条鱼什么也没有。18，他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拿起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谢了，然后把饼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分给群众，大家都吃了并且吃饱了。他们把剩下的零碎拾起来，装满了12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和孩子，约有5000哦。在这里，这整个的事件里面，是耶稣行了神迹。耶稣是上帝，他不仅仅是人，他是上帝。上帝从天而道成肉身，成为人，活在人间的历史当中哦。结果在约2000多年前的时候，耶稣就活在以色列这个地方，结果行了这五饼二鱼的神迹。结果这个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也记载在马可福音6:30-44，路加福音9:10-17，约翰福音6:1-15。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这个的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哦。结果你们要知道，这个的神迹其实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神迹奇事。为什么不是一个普通的神迹奇事呢？因为耶稣透过这个的神迹奇事的时候，彰显了他就是旧约，因为旧约先知里面所说的就是他要来的那一位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再提醒你们，基督教不是2000年前才开始的。最早的圣经的书写的形成的时候，就是约3500年前，上帝就透过不同的先知就把圣经就写了下来啊，透过以色列这个的民族把圣经给写了下来啊。结果耶稣行了这个的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是在旷野所行的，喂养了众群众的时候，结果那一些熟悉旧约圣经的那些以色列百姓，他们看到这个的神迹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起什么？他们就会想起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就是当以色列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上帝用大能的手把他们救离脱离埃及的时候，进入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食物的时候，上帝降下玛瑙，透过摩西降下这个玛瑙喂养了百姓。所以当耶稣进入旷野的时候，照样的喂养了这群百姓的时候，结果这些的人，他们如果熟悉圣经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谁？想到摩西。想到摩西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摩西说，将来必会有一位要来的先知，是你们要听从要顺服的。所以结果他们确实是明白圣经的。所以约翰福音里面6:14，同一个的记载，五饼二鱼的这个的记载里面，你就记载了就是群众同一个的事件哦。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然后他们就说什么？就说这真是那要来世上的先知。 他们就知道耶稣就是摩西所说呢那要来的先知啊。结果当然如果你仔细看约翰福音六章的话，你还是明白群众还不明白耶稣要来的目的是什么。结果他们后来要强制他做王，但耶稣就离开他们了，因为耶稣要来的不是要做地上的君王，他是要做天国的君王。好，来到这里的时候啊，在我们再继续看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的时候，结果整个的五饼二鱼的事件，你就看到耶稣首先他就挑战了门徒的侍奉。耶稣挑战那些跟随他的门徒，耶稣如何的挑战他们？他告诉他的门徒，你看这么多人，你们给他吃。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你会说什么？耶稣，你是不是有点今天精神不太好，给他们吃，我去哪里找吃的？所以耶稣在挑战他们，耶稣在考验门徒哦。当他们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如何的来行？所以耶稣就回答他们说，在第十六节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但是其实耶稣老早已经预备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提醒你们，当上帝把一些的意向负担给你们的时候，放在你们的心中的时候，很长的时候，你们第一个可能的那个困难是，我去哪里找这么多的资源来做这些事情啊？但是你要知道，如果这个的意向，这个的负担是上帝给你的话，上帝知道要如何的为你开路，上帝已经预备好，已经知道了。但是往往我们就像门徒的回应一样，告诉他说，这是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一个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上帝把意向负担给你的时候，千万不要说不可能，你要说什么？主，好，主，我来为这个事情祷告，我来等候。主，你既然把这个的意向，这个的负担放在我的生命当中，你必定会成就，因为主，你知道你必定会供应我，你知道要带领我走哪一条的路。所以但是往往我告诉你我们毕竟是人哦，我们信上帝有时候真的是有起起落落的。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知道神托付我们有一些的负担，但是有时候我们毕竟还是会软弱，信心会起落。你说建发牧师你会这样吗？我也是一样，我也是人哦。所以我清楚上帝给我的负担，清楚上帝要给我的使命，但是有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能所解脱的一些的困难的时候，我也是信心会起落。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姐妹哦，上帝的话再一次的激励我们，就是当耶稣告诉我们的时候，你们给他们吃的吧的时候，耶稣已经知道他要如何的来行。结果他吩咐门徒的时候是挑战门徒说，你们要来到我的面前，我就是那供应者，耶稣就是那个的供应者。所以我们现在从另外一本的福音书看同样的记载，在约翰福音六章的时候，他就记载了这个同一个的事件的另外一个的角度哦，更详细的一个的角度。我们看约翰福音六章五节到第九节，耶稣举目观看，看见一大群人走向他过来，就对腓力说，其中一个的门徒叫腓力，就对腓力说，这个是比较详细的内容，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所以耶稣对其中一个的门徒，刚才是耶稣对所有的门徒说，现在这个的记载是让你看到耶稣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什么？试验腓力，不是耶稣不懂要做什么，这是他要试验腓力的信心。所以你看经文说什么？因他早已经知道要怎样做。腓力回答，就算200银币和本翻译成20两银子是同样的200银币，买的饼每人分一点也是不够的第八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对耶稣说，这里有一个孩子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么多人有什么用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耶稣问腓力说在这里的时候耶稣问腓力说，我们要怎么的买饼给这些买食物粮食给这一些的人呢？然后腓力的回答是什么呢？腓力的回答就是典型像我们人的方式一样，就是我们要计算当上帝给了一些使命负担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计算到底我能不能做到。所以腓力的一个的计算的方式是很蛮不错的，以人的方法人的理性是计算是蛮不错的。结果他就说200银币买的饼每人分一点 也是不够，就是可以分到一点点哦，可能买一点，可能一小块面包这样啊，一公分的一小块面包，啊，结果200块的银币是多少呢？是等于当时候啊一个人普通人八个月的薪水，啊，八个月的薪水，因为一天一个人可以赚一个银币，然后啊365天，扣除49天，因为犹太人是一定守安息日的。所以大概大约哦，200个银币就是大约大概7.5到8个月的一个的他的收入。所以腓力是说，腓力的意思是告诉耶稣什么？耶稣，我们没有这么多钱，就算我们有这么多钱啊，也不够每一个人吃。结果你是单单5000个男人哦，然后还有妇女，还有孩子，然后你买了，你能买多少？然后结果每块面包能分一人一点点给他们吃吗？所以耶稣说，耶稣你是知道的啦，你知道我们是不够钱的，然后就算有这么多钱哪里够吃。然后另外一个的门徒，他又另外一个的门徒就是安德烈。安德烈的做法是什么呢？安德烈就积极去找咯，耶稣说要找食物给他们吃吗？结果他去找食物，结果找来什么？5个饼2条鱼。结果你要问一个问题哦，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单单男人有5000，再加女人再加孩子，至少1万多个人，为什么只有5饼2鱼？为什么这么多人，一万多个人只找到5饼2鱼？为什么？有几个，如果我们仔细的来分析，当时候整个的处境已经是黄昏了，所以从早上的时候他们已经跟随耶稣了，所以吃早餐啊，就吃掉一部分，吃午餐吃掉一部分了，明白吗？所以所剩的正是不多了。然后那个地方是什么？那个地方是旷野。旷野不是好像那里有一个麦当劳，在那个餐馆，不是，旷野是没有东西的，没有电的，所以那个地方是旷野，所以你找不到食物、哦。第三，我告诉你，我确实是相信哦，我认为啊，这么多人里面一定会有人有食物的。少量的食物，一些人，我不是说所有每一个人，但是一定是有一些人有食物，但是这些人的食物不要出来而已，明白吗？所以这些的人他不要拿出来的时候，不像这个天生无节的孩子哦，说耶稣我要5饼2鱼，那你全部拿去，那结果那些大人一定会有一些少部分的人，他们有一些的食物的时候，结果他们可能尝了说，我自己吃都不够，还要拿交上去，有什么屁用，对不对？拿上去有什么用？或者有一些人会想说，我自己有这么一点点的事物，我可以分享给人，人家还会感激我，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献上？我为什么要就是献上给耶稣的来用哦？我自己分配不是更好吗？我自己都不够用，为什么还要拿出来？结果只有在经文上里面就记载了第9节，这里有一个孩子带着5个大饼2条鱼。只是安德烈就问了，只是分给这么多人有什么用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认为孩子是笨蛋哦，你们以为孩子是笨蛋，他们天真无邪，哎，5个饼2条鱼拿给你，不是的，我给你一个例子，你就清楚孩子是多么的聪明的。最近，哎呀，又要拿我孩子做开刀，你们原谅爸爸，我不会跟他们讲，你们也不要告诉他们是谁。我带他们去玩，我放假的时候带他们去玩，去玩的时候结果天气很热，结果他们一人都带了一瓶水，然后结果我就跟其中一个要了水喝，一整只水啊，但我嘴巴很大，我一喝就差不多要一半不见了，天气很热，然后我的其中一个孩子啊，哇，他就说为什么你喝这样多水？为什么你喝这样多水？他不要给我喝了，你知道吗？哇，结果我很生气，结果我就拉他到一旁了，我就跟他坐下来，你的衣服是谁给的？你的裤子是谁给的？你吃的是谁给的？你装的是水是谁给的？谁买的？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给的。然后啊，你知道吗？当天呢，我喝了他很多水，但是你可以，但你不要问他们，这样不好意思，真的也不好意思。但你最后啊，他那一天他从来没有口渴到，虽然我喝了他的水，喝了很多，但是他没有口渴到。为什么他没有口渴到？ 虽然我拿了他水，我绝对不会让他口渴的，因为他是我儿子嘛，明白吗？所以这个的孩子虽然他献上了五饼二鱼，他献给了上帝，你说他有缺乏吗？没有，他没有缺乏，他那一天他没有肚子饿，你明白吗？而且尽管他献上了一切，他看到上帝就显了大神迹，透过他所献上的五饼二鱼，我想他在世的那一年的时候，他每一天看到人说，你知道吗？耶稣所行的那个大神迹五饼二鱼，就是我某某人我所献上的，哇，他多么的高兴，多么的自豪，你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献上给主的时候，往往我们就害怕自己不够用，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信心软弱。你们在座当中，你们许许多多人，你们都奉献给上帝的，你们都可以出来站见证。如果我叫你们排队的话，都不够给你们站。你们如果站上来的时候，我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奉献给上帝了之后，你们有没有缺乏？你们在你们的生命中有没有缺乏？上帝是否有给你缺乏过？没有。所以许许多多人他们不能明白，这些基督徒就是神经病的，结果这个给教会洗脑的，每个月他18%，他赚的收入18%就噗掉进教会里面，而且往往还不是18%的，有时候是20%、30%。所以我的朋友也是觉得我很奇怪，这个人做牧师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把钱全部丢进教会里面？但是我告诉你，我有缺乏吗？没有。弟兄姐妹，当你们奉献给神的时候，上帝不会使你们亏待，你不会给你们缺乏的，真的不会给你们缺乏的。所以你看我就是一个活活生生的例子，神保守我的家庭，保守我的父母，保守我的岳父岳母，保守我全家啊！所以真的，神是恩待我们的一位的上帝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们要明白上次颂恩传道他所说的哥林多后书9:10，那赐种给撒种的，谁是那赐种的？就是上帝。赐粮给人吃的是谁？上帝。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哥林多后书9:10，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是双向的，不止山上上帝要加给你在物质上的，上帝要使你成为加添更多的仁义哦，属灵的福分哦。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是否要经历上帝奇妙的公义？如果你们要的话，首先第一，你们要问，就是当我这样行的时候，当我侍奉上帝的时候，当我奉献的时候，这是不是上帝要我做的？如果是的话，上帝必定会供应。那如果你说你要经历上帝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按着上帝的吩咐来行哦。结果你看在马太福音14:16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们不用离开，你们给他们吃吧。当耶稣这样的吩咐的时候，安德烈就去找了，结果找到什么？五饼二鱼，明白吗？所以耶稣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了，耶稣已经知道他要如何的来行了，但耶稣往往都是会挑战我们来行的。所以当我们按着耶稣的吩咐来行的时候，结果我们就要看到上帝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都见证过，因为起初其实我的信心是小的，起初的时候买这个的地方都跟你们讲，买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我认为教会应该是心里说你们赦免我先，我心里是认为这个教会是不会长大的，可能20-30个人呢。所以买这个地方哦，因为银行也不借我们钱，但结果不懂那个钱从哪里来，我也没有跑去你们敲门说，哎，你们借钱给我，你知道吗？有些的牧师会这样的，他打电话敲你的门，然后说一进来说要跟你借钱。你们有看到我跟你们开口说要跟你们借钱吗？没有。但结果上帝就真的供应我们了。然后我们买下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原本买下的时候是有两三位弟兄姐妹主动的他们来借钱的时候，结果我心里是想说买小一点，本来有人告诉我要买大点，他说不要，因为买大点为什么呢？我怕等一下以后还不起。还不起的时候，我是其实是心里说打算把我的房子卖掉，这个没跟淑萍讲，他不在不用紧，师母不在 ，OK 卖掉我的房子来还债的，不用紧。这个所以这个买下的地方是我足够能力，在我个人的能力以内可以承担的，所以我买。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今天 其实有很多弟兄姐妹是不在我们当中的，啊，有很多家庭也不在，他们都出国了。然后如果每一个人来，再加上 Victor 一家九个人，然后坐下来，其实是不够坐的。所以我是要告诉你们，我的信心是非常小的。所以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来信的时候，真的神是会供应我们，我们要不要害怕。所以你们在你们的家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在你们的生活中，在你们的生命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在你们教会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们是如何的来解决？如果你没有上帝的时候，我说我不认识的话，我说你要来认识他，因为人生有非常多的苦难，真的，你要来认识这个的这位的上帝，这位的上帝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所以我们当我们遇到我们每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进入恐慌、忧虑，甚至我们会害怕，我们会担心哦。所以昨晚的时候我就非常担心，非常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耶稣他的脚保不住的话，我结果今天我跟耶稣说，耶稣，如果你不保他的脚的话，今天我在台上我要弹起你是怜悯慈爱的，我要怎么的来弹？我说主啊，我弹不了，你求你真的真的施慈爱，我知道你有主权啊。当然神要不要医治，这是神的主权，因为他有主权。但是我说主啊，你是蛮有怜悯的，你们是蛮有慈爱的，你真的一定要保守他的脚啊，保守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进入困难的时候，你要记得一样东西，耶稣是蛮有怜悯的，因为他看到群众的时候就想起他们。耶稣不是单单照顾要拯救我们这么单单这么简单而已，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还照顾他们的吃的喝的，也照顾他们，你明白吗？所以耶稣所说的是真的是如此，先求他的国与他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切他都必加给你，真的。不然我告诉你，当这个有点负面的，不太好的，但有一些的牧师就这么的做见证了，但我不说这是绝对的啊，听清楚吗？不是绝对的，有些时候是可能的。有一些人他不要线上的时候，结果他有很多的灾难，一直不断的一直重复，一直的重复，结果他的钱永远是收不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天父不要给他收住。所以在马拉基书你就很清楚的能够明白，为什么当那些人不把事宜献上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就责备他们，就是这个的缘故。真的，上帝不会亏待我们的。就好像我的儿子，他不要给，不是儿子，对不起I'm sorry Forgive me, OK OK, 但我其中一位他不要给我喝水的时候，我就很生气，我很生气，我很生气啊！当然我爸爸也是有很多罪人了啊，也不是完美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上帝是爱我们的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要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要反省一些的侍奉哦。往往上帝是会如何的来就是透过这段的经文来反省我们的每一个的侍奉。往往上帝是要透过我们的服事来帮助其他的人，所有的人，上帝要借着我们来帮助所有的人。所以透过门徒，所以耶稣他要行这个的神迹的时候，他是要透过所有的门徒要分那些门徒，他们没有粮食了，他们没有食物了，他们能做什么？他们就按耶稣的吩咐去找食物，他们就按耶稣的吩咐就使他们排排的就坐下来。所以我们在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是那个没有饼没有鱼的，结果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就献上我们的能力，献上我们的力量。神一定会感动一些的人把他的五饼二鱼献上的，而这不是强迫你们的，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的神是信实，他一定会感动一些的人献上他的五饼二鱼，而这一些献上他五饼二鱼的，他就会看到上帝的作为，而且他在他的生命中一定会经历到一个的事情，我所奉献的上帝从来没有亏负我，上帝从来没有使我少，真的。就像我们这位的上帝就是这样。但是你要经历上帝之前的时候，你必须要跨过这个信心的这一步，你必须要相信上帝。当你这样的行的时候，上帝必然是眷顾我们的。就好像当我的孩子献上的时候，当然后来他真的献上的时候，他没有缺乏一样，因为我是爱我的儿女的。所以当他们把他们仅有的给我的时候，我怎么会使他们亏负呢？当然我是有限的，但是上帝是无限的， 上帝是有能力的。所以当我们在侍奉上帝的时候，从这整段的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的反省的时候，你们侍奉的时候要看到一样东西，就是要怜悯人。你们侍奉的动机是什么？你为什么要侍奉上帝？是不是为要荣耀上帝？是，很好。但荣耀上帝来干嘛？来怜悯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侍奉的时候，你就要开你的眼睛来看，是哪有哪一些人是需要你的关怀的，有哪一些人是需要你的怜悯的，哪一些人是需要你的辅导的，哪一些人是需要你的帮助的。你开大你的眼睛，你就看到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是需要这样的帮助的。只要你肯愿意起来，只要你肯愿意付出，上帝就会使用你来服侍他。所以上帝是透过人 来做他的事工，透过人来造就他的百姓的，透过我们的献上，他使这一些我们少有这仅仅所有的来做他很多的事工。所以感谢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一样东西，不管你任何遇到任何的困难，或者教会遇到任何的困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蛮有怜悯慈爱的。孩子们，你们也要记得，当你们在生命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们要到耶稣那里，因为你们的爸爸妈妈是有限的。爸爸妈妈有时候会因为自己有压力的时候也会发脾气的，爸爸妈妈有时候也是不好的，对不对？你们都会点头，对不对？我的主恩跟你天恩就会说，爸爸不是一个很好的爸爸，真的做牧师的孩子是很惨的，对不对？ Father is a pastor, very poor thing, right?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我鼓励我的孩子，鼓励你们的孩子，鼓励我们每一个的人，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记得耶稣是蛮有怜悯。就算耶稣他不听我们那一个的祷告，耶稣会为我们开其他的道路。 Even when Jesus do not answer our particular prayer, he will open other doors for us, and Jesus is compassionate. 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这是我很喜欢的经文，你们可以把它背下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知道为了爱上帝的人，那些爱上帝的人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这是新译本的翻译，我比较喜欢和合本的翻译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必得着益处互相效力，叫什么？爱神的人必得着益处。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他上帝会把所有的事情为了我们的好处而行。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成为了我们的天父。所以总结今天的教导，耶稣在旷野里面他行神迹的时候，结果这个的神迹见证了他就是那要来的先知，他就是摩西所说的要来的那个先知。摩西在约3500年前已经说了，将来会有来一个的先知，是这个的拯救者。所以百姓们明白了，但是他们不清楚的认识耶稣。第二点呢，总结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向那些跟随他的人，那些跟随他的人他是蛮有怜悯慈爱的。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的来到他的面前祈求。第三点就是上帝会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必须要以信心的来侍奉他。当我们献上我们的侍奉或者五饼二鱼的时候，上帝可以透过我们卑微的侍奉来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他会透过我们卑微的侍奉来成就我们所要成就的。然后耶稣基督是怜悯我们的君王，所以我们此时的时候，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你们已经听了上帝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回应上帝，如果圣灵责备你，你就要悔改；如果圣灵安慰你，你感谢耶稣；如果圣灵要你追求耶稣、认识耶稣的话，你要告诉他说我愿意。好，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祷告。当你心向上帝说话的时候，他听见，因为他是全能的主，他是造人的主，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好，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然后我们祷告。如果你们有遇到任何的困难，你们在任何的光景，你们是有需要，你们要真的带到耶稣的面前，大胆的向他求。If you are facing difficulty, you have problem, come to Jesus and tell him, and God will help you. Mercy. 我们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谢谢你，透过这段的经文，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满有怜悯慈爱的。他看到群众的时候，就看到他们的需要。但我们往往看到人的时候，我们却看到自己的需要，看到他们有什么的利用价值。但主啊，我们真的是不配。主，我们知道你满有怜悯，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主，你叫我们的心要紧紧的依靠你，因为人那些其他帮助我们的人，他们都能力都是有限的，他们的时间，他们一切都是，他们的怜悯也是有限。唯有你是上帝，你能够帮助我们，你是怜悯有慈爱的。主，我们任何弟兄姐妹如果在患难中，在困难当中，主，你叫他们信心坚定，叫他们知道你必定会为他们的开路。若主你不听他们某一个的祷告，主你也会为他们开其他的道路，使他们能够依然的在你的恩典当中。你满有怜悯，满有慈爱，我们歌颂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